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赞美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主日聚拢你的儿女，赐下你的话来，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来营养我们的灵魂。今天我们在一起思想你话的时候，求你亲自赶走魔鬼撒旦在我们心中一切的搅扰，求你和我们同在。感恩的祷告，奉主的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人活着呢，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出来的一切话。上帝口里出来的一切话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吸收神的话的时候到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圣经有没有讲呢？今天我们就本着整本圣经呢，来谈一谈这个话题。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讲到主自己在开始侍奉之前，他在旷野里面接受魔鬼对他的试探，他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谈到人活着的状态呢，并不只是有肉体的食物就可以了。他说人活着呢，要靠上帝口里出来的一切话。这里面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人自己呢，并不只是肉体，并不只是这个肉体，而是呢，我们存在在这个肉体，生活在这个肉体里面的上帝赐给我们的灵。所以耶稣基督说，敬拜上帝的呢，要靠诚实，然后要靠心灵，是靠灵来和上帝交往。我们在灵的带领下呢，让我们这个肉体降服，以至于我们可以和神有交往。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引用的是摩西在《申命记》里谈到的话。那么，耶稣基督自己呢，又对此呢做了深刻的、更深一步的讲解。我们看在《约翰福音》6章63节，他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注意，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又进一步解释：“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今天早上吃早餐的弟兄姐妹，请你举一下手，吃早餐的哈。我们很多人都吃早餐。那么今天早上呢，教会，神的教会呢，又给大家预备了属灵的早餐，让大家在神面前呢，不但肉体得到喂养，灵魂也得到喂养。所以每个主日呢，弟兄姐妹呢，到神的教会来。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发现主日敬拜的时候呢，有一些共同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献上的赞美和感谢，然后呢，就一定有神的话，一定有神的话。那么在这里面，耶稣基督进一步解释这句话，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们的肉体是无益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如果你年过半百，或者你将近中年，或者你到晚年，你会看到我们的肉体呀，真的是靠不住的。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无论多么英俊，在多么美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些都离我们远去。而且呢，神不让我们在乎这些，神说呢，肉体是无益的。”保罗呢，在他自己的书信里也谈到说，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敬虔在原文里是唯独灵的操练，唯独属灵的操练与凡事都有益啊。那么耶稣基督接下来解释说，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肉体是无益的。然后他说，他对我们所说的话，这个话呢，就是什么呢？他说就是灵，然后呢就是生命。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在约翰福音6章63节啊。那么有这些年我们在很多地方带领教会，这个小组长查经，或者给教会带领查经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很多弟兄姐妹在私下里来问说，牧师，我怎么没有感觉到日常生活中神和我的同在，和神和我的对话，或者神和我的这个共同的一些这个经历呢？其实呢，圣经在这里讲说，上帝给我们的话呢，就是圣灵借着人能读懂的文字在和我们说话。我再讲一遍，耶稣基督说，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是说圣灵呢借着圣经上的话，借着神在圣经里面默示给我们的话呢，然后呢在不停地和我们说话。 所以如果你不读圣经的话，或者你没有祷告的心来读圣经的话呢，你感知不到上帝的存在。如果你可以带着敬虔的心，你祷告之后打开圣经，那么神的话就在和我们说话。有弟兄来给我讲说，牧师，我不读神的话，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打开圣经就发现神借着圣经在指责我。那么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罪里面啊，罪把我们捆绑住之后的话，我们也不愿意去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会不停地在指责我们，这就是圣灵。所以呢，我们这个发现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表现呢是很多种的，他有时候让我们圣灵充满，给我们一个提示，但有的时候呢，圣灵是借着神已经默示给我们的话呢在对我们说话。所以呢，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来感知圣灵，感知上帝，就是你打开他的话，然后呢你读进去之后呢，你就发现神和你有很多的沟通。那么接下来耶稣基督讲说呢，他的话不但是圣灵借着文字的表现，而且是生命。我们有了神的话，然后借着神的话来洗涤我们，改变我们，甚至给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就产生了由圣灵而来的新的生命，不是我肉体让我产生的生命。因为肉体是无益的，肉体让我们产生的呢是罪，然后呢圣灵让我们产生的是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啊。好，你看耶稣基督呢，把他自己的话从生命记，他引用摩西这句话说，人活着要靠的是灵，而要靠的是人活着要靠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话，因为肉体呢是无益的。而且呢，我们注意到了，你看这个上帝自己的话这么重要啊，上帝自己的话这么重要，然后上帝借着他自己的话，借着圣灵呢提醒我们，他自己的话呢是我们活着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原因，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长大的原因。刚才我们看到警车，这个警车在这时候出现的话，我想也很好，他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生命中没有神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拉警报啊，就会拉警报。因为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大脑是这样，我们不被神的话来充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被人的话，就被世界的话充满。你没有选择，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大脑放空，说我既不想人的话，不想世界对我的影响，又不默想神的话，我脑子是放空的状态，这个是没有的啊。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人活着呢，耶稣基督讲说是靠神口里出来的一切话。我们再往下看，神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呢，上帝自己呢曾经讲一个很重要的话，借着保罗讲，他说我们在对抗魔鬼的时候啊，神呢并不让我们赤手空拳，他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其中这个全套的装备里面呢只有一个进攻性的武器，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说，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这个上帝的道呢，在原文里面讲的就是神的话。我们发现啊，在和魔鬼打交道的时候啊，唯一的神赐给我们的装备里面的进攻性的武器呢，就一个，就是神的话。你看耶稣基督这样就已经用他自己的实践告诉我们了，当魔鬼来进攻，来这个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呢，主耶稣三次击退魔鬼的进攻，全部是用的是圣灵的宝剑，神的话。在这里面，以弗所书谈到我们如何来处理神的话呢，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怎么样把神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出来，叫拿着。你怎么能拿着呢？你得熟悉神的话，你得记忆神的话，得背诵神的话。这样的话呢，当魔鬼进攻你我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学主耶稣基督说，经上记着说，撒旦你退去吧。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啊。好，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讲解呢，谈到了神的话对人的重要，也讲解了耶稣基督自己谈到的人活着为什么不是只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里出来的一切的话啊。我们再往下仔细的分析一下，再深入的讲一下啊，耶稣基督在这里谈到的，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谈到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有一个重点我们要了解，就是神赐给我们肉体的食物呢很重要，但是呢这绝对不是我们生活营养的全部，我们属灵的人还要有属灵的营养，那就是神的话。为了让大家记忆深刻呢，我大家看这个图，一个人在开着一辆汽车，我们知道汽车呢要想 要想走的话，一般情况下是要加盐，要用燃料的，对吗？比如说用电池的，或者用汽油的，还有柴油的。所以你骑车要走的话，要给车怎么样呢？加油，对吗？但是如果这个司机你也给他加点汽车的油的话，他能不能走啊？他不但不能走，还死了。我们的灵魂呢，住在我们肉体里面，就相当于这个司机呢坐在车里面。他在车里面的时候，你要给这个肉体，给你的肉体喂食物啊。你也别忘了，给你肉体里面的那个司机就是你的灵呢，来喂什么呢？来喂上帝的话。否则的话，你这个司机没办法开车，司机软弱无力，或者已经开不动车了，或者低血糖了。所以你的车有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状态是我们车里面的油加得满满的，可是我们车里面的司机呢却饿得已经没有办法开车了啊。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用这个例子很清楚地讲解了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出来的一切话。在这里面耶稣基督并不是说食物不重要啊，而是说比食物还重要的是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这样呢我们就总结了第一点，我们要知道呢，上帝口里出来的一切话呢是我们灵魂的唯一食物。如果我们不喂养我们的灵魂呢，我们的灵魂就没有办法有营养，也没办法长大。那么既然上帝的话是我们灵魂的食物，那么我们在吸收这个灵魂的食物，在吸收这个灵魂的营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有营养不良的状态。那么通过这些年我们带领各个许多教会的查经呢，我们总结出来了啊，总结出来了这个营养不良啊，灵里面的营养不良啊，这个就是我们喂这个汽车的司机的时候呢，有四个病症啊，营养不良有四个病症。就像我们感冒的时候，你感冒的时候要发烧，或者要有流鼻涕啊，或者是发冷啊，这些症状。营养不良呢，属灵的营养不良是有病症的啊。这些人一样得救，一样是基督徒，但是呢营养不良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病症的特点。首先呢，营养不良呢，我们看有四种啊，这个产生属灵的营养不良的病症。那么第一种呢，大家看这个小孩就叫什么呢，叫不能吃干粮。不能吃干粮也不是我说的啊，是圣经里面讲的话。好，我们仔细来看这种病症啊。好，这种病症呢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谈到，这个有一些人信主之后很多年啊，这个一直是属灵的婴儿，没有办法长大。因此呢，对待这些的人呢，你很难给他讲解圣经很深的属灵的一些事情，他一个是听不明白，一个是也听不进去，他不愿意听也听不进去啊。那么按照这些人学习的功夫，这个功夫翻译成时间啊，按照他们在教会待的时间或者学习的时间呢，他们早就已经该去做教会的这个帮助教会讲解神话的人了，早都该做小组长，做教会的领袖，做教会甚至做牧师做传道了啊。但是呢，他们却在教会里面不停地给教会呢增加各种负担，他们不停地要有人呢给他们重新的讲解神，讲解耶稣基督，讲解这个信仰的终端。这些人的特点仔细看啊，这些人特点再往下看，他们呢这个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为什么他们长不大呢？因为没有吸收足够的营养啊，他们只能吃属灵的牛奶。那么这些人的具体吃奶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不熟悉圣经。哦，圣经讲过这个吗？哦，圣经还讲过这个事情啊。他们是属灵的婴儿，他们的肉体已经长得很大了，可是呢属灵的这个，就这个车它开得很大，但是它这个司机呢很小，所以经常看不见方向盘，没法开车。所以车里面虽然有司机，但车是不走的啊。那么圣经在这里提醒说，只有长大成人的人呢，才能真正的理解圣经中神讲的道理啊，而且呢才能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属灵的教导方面啊。注意，这些人的话有个很大的特点，他除了在教会里面需要人服侍之外呢，他还有一个给教会增加麻烦的地方，他们像一只蝴蝶一样的，那边有一个查经班他去听一听，那边有个活动他去参加一下，那么然后呢把那些如果听到一些不正确的或者自己理解不正确的拿到教会里来还散播，然后呢教会的传道人牧师属灵的领袖呢还要重新打理他， 他在教会还知道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啊。这些人呢，因为他不懂得圣经，不能分辨好歹，这是属灵的这个第一个这个病症啊。这种病症的弟兄姐妹呢，要警醒啊，要警醒，要好好的去学神的话，要长大成人。你在教会侍奉待的时间呢，和你侍奉的这个成长的这个程度呢，应该是一个正比的啊。你侍奉的时间越长，你应该在教会开始能侍奉的能力就越强。不要呢在教会里面只是接受而不能给予，不但不能给予呢，还给教会增加很多的麻烦。这样的话呢，在是这样的人一样得救是基督徒，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呢，表现为不能吃干粮，表现为属灵的婴儿，需要人呵护啊，这是不对的啊。那么这是病症之一啊。病症之二，大家看这个状态，就是偏食啊。上帝的话很好，是我们属灵的营养，但是呢营养不良不均衡。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不吃蔬菜的话，时间久的话呢，会有各种各样的病症，包括口腔溃疡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个吸收神的话的时候，吸收我们属灵的营养的时候呢，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偏食啊。偏食表现在在教会很久了，做基督徒很久了啊，只读过圣经的某一部分书，某一部分信息，只熟悉圣经的某一部分信息，然后呢对圣经整体的信息呢不熟悉。我们知道上帝在启示整本圣经的时候呢，他是从旧约到新约，他是从低级到高级，从过去到现在，从不清楚到清楚，一步步启示我们的。如果你只读其中一部分啊，你觉得那部分好，别的地方就无形中就忽略了，这样会导致营养不良的啊，营养不良的话呢，导致我们在侍奉中呢有问题，理解有偏差啊，理解有偏差。你看，还是这句话，在马太福音四章，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我们刚才读过啊。然后呢，耶稣基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在前面说，经上记着说，请问这个经，大家看这个经指的是哪个经啊？是哪部分信息啊？是旧约信圣经，因为新约当时写成没有写成啊，所以耶稣基督自己都引用旧约，对吗？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新约圣经里面启示神救恩最完美的、最完整的神学思想最浓厚的呢，是罗马书。啊，罗马书我已经讲完了啊，在 YouTube 上大家可以看啊，24讲。那么罗马书是整个新约圣经中引用旧约最多的新约的书卷，所以如果你不懂得旧约、不熟悉旧约的话，你能读懂罗马书吗？你更不要说讲罗马书。那么圣经比如说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彼得谈到啊，在彼得前书一章的16节谈到说我们要圣洁啊，因为我们信的上帝是圣洁。圣洁是什么呢？是和罪没有关系，专心侍奉神的意思啊。但是呢，在这个一章16节，彼得谈到说，因为经上记着说，请问这个经是哪本书啊？啊，是旧约还是新约？对，旧约。你看彼得一样熟悉旧约，像保罗、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而且呢，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新约也没有形成，对吗？那么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句话，这个经指的是旧约的哪本书啊？彼得在这里指的是利未记，因为在利未记里面呢，神用这样的话来提醒我们，所以彼得呢非常熟悉利未记。如果你不熟悉旧约，你没有感觉，你感觉不到为什么彼得这样引用。所以我有一个比喻，如果我们不懂得旧约或者不熟悉旧约、不理解旧约，只看新约的基督徒呢，我比喻成属灵的富二代啊，他们并不懂得自己的父母是怎么样创业得到今天的财富的，但是他们得到之后呢，他们有这个财富带来的好处，但是不懂得这个财富是怎么样产生的。我们不要做属灵的富二代啊，要好好的熟悉神自己启示的话。所谓的新约旧约呢，是现在的学者们根据神给人立过的约来概括耶稣基督来之前神讲的话和耶稣基督来之后神讲的话，都是神讲的话，都是神口里出来的话啊，所以千万不要有偏差。 所以你的圣经呢要均匀的读啊，均匀的读，这样的话你的营养才能吸收，吸收的均衡啊。有人问我说，牧师，那你最喜欢圣经中哪本书啊？我说我最喜欢的是我刚读完的或者我刚讲完的那本书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要提醒自己啊，在一生读圣经的时候要这样做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谈到圣洁的话，在圣洁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希伯来圣经，就旧约圣经里面，在圣洁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啊，它是有两个，一个是要分别出来，一个是要专属上帝。分别出来呢，就是和罪啊，和罪开始有分别。今天基督徒是靠耶稣基督宝血得以洁净啊。然后呢，分别出来并没有完，你分别出来并不是圣，分别出来只是洁净了。然后呢，要怎么样呢？要专属上帝，以上帝为中心活着。你在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他，你打扮也是为了荣耀他，你做公司也是为了荣耀他，你在就结婚也是为了荣耀他，你做爸爸妈妈也是为了荣耀他，你是为了荣耀他，这样的生活方式才叫圣。所以呢，圣洁合在一起呢，它是从分别出来到专属上帝，这两个意思合在一起才叫圣洁。所以如果我们以为好像受洗之后，你得洁净了之后，得洁净之后不见得圣啊，得洁净很好，但是还要为主活的才叫圣啊。这些意思都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在哪本书里面？在利未记里面。比如说在以和合本为中心看的话，如果看圣这个词啊，在和合本圣经里面总共出现1107次，在这个唯独在利未记里面就出现过123次，唯独在利未记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理解的上帝只以为上帝是啊，上帝是爱，从来不知道上帝还是圣，或者不注意圣，那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对圣经理解有偏差，甚至我们可能理解我们想象的上帝和圣经启示的呢不一样啊，这是很危险的。我们今天特别的谈谈利未记这本书啊。利未记这本书的话呢，它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本书啊，至少90%以上都是上帝直接讲话，是上帝直接讲话最多的一本书，直接不借着人，不借着圣灵，直接说话。可是这本书的话呢，我们读的，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你看看，我看了，我们在大温地区，我讲过20多间教会啊，几乎每个教会都是一样的，就是利未记讲的是最少的，没读过，没讲过，每次读摩西五经到利未记就跳过去，啊，如果是这种状态，你赶快要改过来啊，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不圣洁无以见主啊，你都不了解什么是圣洁，你怎么能去侍奉呢？像一个人开飞机啊，开飞机的飞行员要经过几千小时的训练，不是你拿起来知道按钮在哪儿，你背下来之后就能开了。如果那样的开的飞机谁敢坐呢？今天侍奉神也是一样，是有规则的啊，不是知道上帝是爱就够了，要懂得上帝如何侍奉他。所以在利未记里面就谈到了如何侍奉上帝啊，可是呢我们却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亏欠啊，这是我在很多教会都讲这一点。我们所以在侍奉中有各种难处，所以你做基督徒的时候呢有各种各样的误解，因为可是因为你把营养不良啊，把利未记这本书跳过去了啊。那么利未记这本书呢，它是最清楚解释什么是圣洁的一本书，它是被误解最多的一本书啊。我在这里写可能是我客气啊，其实是真的是被误解最多的一本书。因为呢，魔鬼最不希望我们圣洁，你信主就算了啊，你要一旦圣洁的话，魔鬼没有办法，对你没法攻击你的难处都大了很多啊。然后呢，它是呢被最少读的一本书，被最少读，被最少讲。然后呢，它呢是了解上帝的必读诸书。你心目中的上帝如果只是爱的话，你把上帝理解成只是爱的话，那是有偏差的。上帝同时还是圣洁，同时还是公义，同时还是诚实，它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圣经启示了很多很多的特性啊。我们要保证我们理解的上帝和圣经启示的是一个上帝啊，否则的话你的祷告那不是对着另外一个上帝祷告吗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本书呢还是魔鬼最不希望我们读的书。你看果然是这样啊，魔鬼对教会对人的攻击，利未记是整个摩西五经中被最少读的，被最少讲的，魔鬼很高兴啊，你们千万别读，你们就这样不冷不热的去做基督徒那最好了，不要热心侍奉啊，不要专心侍奉主啊， 你就不冷不热的在世界里面就啊随波逐流，也知道上帝，也得救算了。将来你们就是得救了啊，但是虽然得救之后在神面前好像经过火一样，有的时候没关系，魔鬼高兴，你得救了，我没办法控制你不得救啊，但是我有办法控制你不侍奉，我有办法控制你不圣洁，我有办法控制你呢，越来不要那么像上帝，不要那么像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保罗说在利未记里面啊，保罗说呢，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你都不知道祭是什么意思，你怎么做活祭呀？活祭指的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祭呀？在哪本书啊？在利未记里面啊。我们看到利未记它是自然的从出埃及记里面过渡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呢，神谈到这个要让摩西建立帐幕，在利未记里面就谈到帐幕里面的规则，帐幕就是神的教会呀，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呀，就是和神打交道的直接规则，在哪里形成啊？在利未记里形成。在出埃及记里面谈到人，上帝如何接近人救人呢？在利未记里谈到人如何接近上帝，人要接近上帝是在利未记里谈到的啊。在出埃及记里谈到上帝的救恩，在利未记里谈到人接近上帝侍奉上帝的感恩，你看感恩的规则你不知道，在利未记里边啊，在出埃及记谈到人得救，在利未记里谈到人怎么样侍奉，得救之后就要侍奉，整个侍奉的最原始的定义就在利未记里边。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读啊。在利未记，在出埃及记里谈到以色列人不洁净，在利未记谈到以色列人如何得洁净。在出埃及记里谈到以色列人不属上帝是俗的，在利未记里谈到他们要以后要专属上帝，和上帝结婚，专属上帝，做上帝的妻子，要怎么样，要圣。大家看到从出埃及记到利未记这样自然的过渡啊，可是你恰恰到利未记的时候你跳过去了，你不读了，你看多大的一块营养你没有了。然后呢，你就进入到新约，谈到和上帝的关系怎么侍奉，你哪懂得？所以出现了很多难处，教会的难处，同工的难处，你自己侍奉中的难处，你对神的理解上的难处啊，这就是我们偏食的坏处。所以吸收神的话是要均衡的营养啊，特别是神启示的旧约圣经。所以旧约圣经呢是神启示我们的基础，所以圣经讲说旧约呢新约藏，新约旧约彰，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偏食啊，我们不能偏食。如果今天呢你真的是碰巧被我说中了，你不要恨我啊，你要好好的呢回家开始的补营养，增加自己的营养啊。比如说保罗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在利未记里第一次定义了五种祭是和神的关系，耶稣基督献的是赎罪祭。如果你都不懂得利未记，你怎么理解耶稣基督献的赎罪祭啊？是什么意思啊？神说人有罪呢，到他面前的话要献赎罪祭和赎愆祭，赎愆祭也是赎罪祭的一种啊，这样就恢复了和神的关系，按照神的要求献赎罪祭呢，可以恢复和神的关系，这在利未记讲的多么大的恩典。你要不懂得这些，你怎么懂得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献赎罪祭？然后这就叫得救。然后呢，恢复关系之后，并没有怎么样，并没有完，要保持关系。怎么保持关系啊？是说还有三种方法和他保持关系。什么方法呢？就献燔祭，要完全顺服，心里面要开始顺服啊。然后素祭，顺服之后才有好行为。然后呢，是这表示圣洁的行为。然后才有什么呢？才有平安祭。我们在祷告中，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弟兄姐妹说啊，神呐，我们信主了，为什么这个好处没给我？为什么那个坏处给我了？我告诉你，耶稣基督自己他谈到的，他献完赎罪祭之后呢，上帝在利未记里谈到并没有完，耶稣基督替你我献了赎罪祭，我们还要做事情，我们要努力，怎么样努力啊？怎么样侍奉上帝啊？要先开始献燔祭，就是先要顺服。你都没有顺服上帝，你怎么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呢？我们没顺服上帝，自然就没有顺服上帝的行为，就是圣洁的行为。那怎么能在上帝给的祝福里面呢？圣经说是上帝给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他规定的侍奉他，和他保持关系。我们华人最懂得搞关系了啊，你和上帝的关系如果没搞好啊，你怎么能得到好处呢？平安祭是求好处的祭啊，在那里面我们感谢神。可是注意啊，在献祭的时候，平安祭之前总是有燔祭和素祭，然后才可以献平安祭。 换句话说很清楚了啊，我们都没有顺服上帝的话，凭什么向上帝要好处啊？我们都没有顺服上帝的话，我们凭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难处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上帝说到冬天了，人的体温呢就是这个正常的有一个要求，我就是穿凉衣不穿衣服是感冒，那我就要感冒。所以呢，你和上帝的关系，当开口向上帝求好处的时候，别忘了你要先献燔祭和素祭，就是要先有内心的顺服，然后有顺服上帝的行为，然后才可以和上帝谈论这个好处给我没给我，而不是有了耶稣基督献赎罪祭之后马上就向上帝责问上帝，为什么我今天有这个难处，为什么我今天没有这个好处，我们能这样问吗？所以不理解偏食，不理解我不理解立位祭，不懂得什么是燔祭，不懂得什么是素祭，更不懂得平安祭。平安祭是 fellowship， 是和神有平安关系的祭，在这里面我们献上感谢。所以呢，我们这才是和神同行，这才是侍奉上帝。所以从得救到侍奉，是恢复关系之后要保持关系，看见没有？如果你不读立位祭的话，你可不是在茫茫旷野中像以色列人一样的在旷野里面绕圈子，最后呢以色列第一代人都倒闭在旷野里面。所以今天如果你还没有读过立位祭啊，做基督，你要说你是基督徒啊，如果你还没有认真读完过立位祭，那么你赶快回去要补课啊，补课。那么立位祭比较难读也比较难讲，所以在新约圣经中最难讲的是罗马书，在旧约圣经中最难讲的是立位祭。我已经把它呢变成了24讲，每讲只有30分钟，拿出精华来啊，是远东广播的良友圣经学院请我讲的，我现在已经把它放在 YouTube 网上了。那么之后呢会在中国大陆开始，对大陆的传道人来开始来使用，希望大家呢去开始看啊。我把立位记24讲整个一本书变成了二十，每讲只有30分钟啊，30分钟多一点，你缺要补啊，补了之后的话，你发现你个人的生活，你侍奉的生活都会改变啊。神不会平白无故的往我们生活中放一本书，如果放了之后我们就不去读的话，我们就不能责备上帝，为什么祝福不临到我，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难处啊。好，这就是大家仔细看，在赎罪祭赎愆祭这块的话，是我们得救，就是圣经中谈到的我们要得洁净。那么在这个侍奉的燔祭素祭平安祭这块的话，就是我们要圣，就是圣经中谈到的我们要以神为中心活着，这个合起来五祭合起来叫圣洁，看见了吗？所以如果你不懂得摩西五经的谈到立位祭谈到的五祭的话，你怎么能懂得新约圣经谈到的圣洁的国民，我们要做圣洁的国民，要做圣洁的国度，要做圣洁的祭司，你怎么能懂得呢？你不懂得你怎么侍奉呢？啊，就好像是一个这个刚刚熟悉刚刚知道飞机按钮在哪里的人呢，就开着飞机呢去做远途的旅行，这是很危险的啊。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今天耶稣基督替我们献上了赎罪祭啊，我们献什么？圣经讲耶稣基督献的是赎罪祭啊，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呢并没有完，并不是你信主之后就没有事做了，你信主之后要怎么样呢？你要献你自己的燔祭素祭，然后呢才有平安祭。我们怎么献祭啊？新约圣经下基督徒还献不献祭了？不用牲口，不用动物和粮食献祭了，怎么献祭啊？我们不能随便说，经文说我们要记着耶稣基督奉献属灵的祭啊，怎么献呢？要用颂赞为祭，要用感谢为祭，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回我们就明白了吧，活祭就是你献的什么呢？你献的燔祭和素祭，你心里面要先顺服上帝，然后呢才能活出来神要求我们活的行为。大家看到重要不重要？我们经常听到教会里面抱怨说，有些人信主之后好像一点都不像基督徒啊。还有这样的一个笑话，讲的是有一天的魔鬼呢就对这个天使对魔鬼说啊，说以后你见基督徒你不要去吃他啊，不要攻击他，因为魔鬼呢像吼叫的狮子遍地行走。然后呢天使给他说，以后你见基督徒了你可不许吃他啊。后来呢有一天呢天使看见魔鬼呢就抓住一个人，把他吃的只剩嘴了。然后呢天使就问魔鬼说，哎，我不是讲了吗，基督徒你不可以吃。他说，我仔细看了这个人从头到脚哪个地方都不是基督徒，就嘴是基督徒。所以呢魔鬼就没有吃他的嘴。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圣经中让我们做基督徒的样式，但是为什么人会这样呢？根本不理解立位祭， 不懂得和神保持关系，要先翻祭，要先肃祭，要先顺服，然后呢要圣洁，然后才可能有向神有好处啊，顺服才能蒙福啊，这就是圣经中谈的啊。我们要看到今天基督徒还要献祭啊，还要相祭啊，不是不献祭了啊，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啊，听神的话我们才有好处，我们不要和神对着啊。所以耶稣基督献了赎罪祭，我们要献什么呢？我们接着要献祭，像属灵的祭，什么祭呢？感谢赞美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活祭的具体标识就是要心里顺服翻祭，然后有好的行为素祭，然后才可以有平安祭啊。好，那么我们看营养不良的第一种情况讲完了啊，就是这个现在看营养不良的另外一种情第三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食而不化。食而不化就是，但好，神的话好，我需要，我灵里面需要神的话，但是呢神的话根本不理解，好像他读了神的话，好像也明白这句话，但是呢就是不理解其中的意义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谈到这个，大家都会读，都会背这句话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信字啊，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动词，动词有没有时态啊？这个动词的时态是正在进行的，而且要连续下去，所以这个信的话呢，它是要一直信下去的意思。如果我们觉得好像受洗一次就可以当基督徒了，那是对圣经错误的理解。你什么时候信，你什么时候是基督徒，你什么时候中途不信了，不信了你重新再信，然后呢只要你真信的人呢，我们就相信他是永远会信下去的，叫，所以有种说法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在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也可以讲清楚，就是他真信的人，一次得救一次真信的人也可以永远信下去。但是呢半途而废的人，好像信了实际上呢没，中途又被魔鬼抓走的人呢，那重新再信才能得救，这就是圣经原文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这句话了，但知道它真正的意思要消化啊。所以这个信呢我们就讲清楚了啊，在这里。好，还有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谈到圣灵果子会发出九种味道，这个果子在原文里面是单数啊，是单数，这里面有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一个人有了圣灵之后呢，他就会有慢慢的有这些好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信实温柔等等，而不是单独的说他只有爱他却没有忍耐，或者不是单独的，不是九个单独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在一个人身上，圣灵一旦内住之后，这个人就慢慢的会有圣灵果子发出的各种味道啊，就像一个苹果呢会有各种味道，但都是叫一个苹果里面啊。要明白这话的意思啊，不能只知道还要明白，然后这样你才可以吸收。那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传道书里面这个讲到所罗门讲过的话，说一千个男子中呢我能找到一个正直的，但众女子中我找不到一个。这句话呢要理解清楚啊，这句话的话呢，实际上所罗门他当时呢他自己娶了七百个外邦人做妻子，不信主的人啊，而且呢他自己呢常常的呢因为没有遵守神给的婚姻的原则，他没有办法对等的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一生，所以女人在他面前表现的都是欺诈，所以他说这样的话。注意啊，这个话在不在圣经里面？在啊，但是是不是对的？不对。但是神允许圣经把它记载下来，神允许把有些人属灵低潮的时候讲的话呢记在圣经里面，是为了让我们不怎么样的，不做他那样的人。好，属灵营养不良的病症还有一个最后一点，还有一个病啊，还有一种病叫这个饥不择食。上帝的话好，但是呢要选择纯正的啊有机的食物来吃。首先呢我们不要吃转基因食物，现在我们会发现很多这个外面的这个教会以外的信息呢有很多呢是转基因的食物，好像是用的上帝的话，但实际上呢它很像转基因的食物，它已经不是最原始的上帝的话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加工食物，教会以外有很多这样的信息讲座，把神的话拿进来加进各种香料甜味剂等等，然后呢混合成加工的食物呢来去吸引大家参加啊，这样的事情要小心啊。我们要吃 转要不要吃转基因的食物，不要吃加工的食物，要吃有机的食物，就神自己的话啊。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解决这四个病呢？属灵营养不良的病呢？那么第一点呢，要存敬畏的心啊，存敬畏的心。像刚才这个第一个病症，就是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我们要增加敬畏上帝的心。圣经中谈到我们信的上帝呢，是唯一可以值得我们尊敬和敬拜的。那么在彼得前书，彼得牧师讲到一章十七节，谈到说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要存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既然在世是寄居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话。如果上帝的话在你生活中还不是最重要的呢，你马上要调整。因为将来你见上帝的时候呢，你所有的一切都带不走，什么你的财富、你的钱、你的孩子、你的美貌都没有了。你能带走的，将来见上帝能带走的，就是你对上帝话、你对上帝的敬拜。我再说一遍，将来我们见上帝的时候，我们能带走的就是我们在世侍奉上帝、敬拜上帝的这些心态和这些行为。叫积攒财宝在天上，既然知道自己是在世寄居的，要积攒一些财宝在天上。我们不能在地上做富人，然后在天上做乞丐，大家要小心呐！我们今天侍奉神呐，在天上要积攒财宝。我们开始在天上积攒财宝的第一步就是敬重神，了解神的话。如果到现在为止圣经你从来没读过一遍啊，如果你把人的很多书都读过很多了，但圣经你从来没认真读过一遍，或者你没读懂过，还有没读懂，你要赶快的要去做这件事情啊，要存敬畏的心。那么在马太福音，主自己讲十章二十八节，他谈到说呢，我们在世唯一要怕的呢，就是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我们要小心啊，你在世上怕丢工作，怕丢钱，你的投资股票怕跌了，你怕这怕那，你这些怕是可以的，但是呢，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那位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人。既然做基督徒了，我们就要有一颗敬虔的心。敬虔的心从尊敬上帝的话开始。我们既然知道上帝的话是最重要的，我们就要真正的花时间在上帝的话上啊。如果你一天在微信上花的时间，在 internet 上花的时间呢，花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你在神的话上面却花了连十分钟都没有的话，这不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啊，要改变。好，解决方案第二点呢，要直接领受神的话，就直接吸收神的话，不要去吃转基因的食物和加工的食物啊。那么圣经中有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在创世纪二章谈到神给亚当讲说，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当时的夏娃造出来没有？造出来啊，造出来了吗？夏娃没有造出来，因为十八节呢就谈到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们看到神给亚当一个人讲了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然后呢接下来神给这个男人造了一个妻子，然后这个男人就自动的成为这个妻子的牧师了，传道人了啊。然后这个传道人有没有当好啊？他没给自己妻子讲清楚，他讲的口气不严肃，或者他没有讲清楚。因为在后来我们看到夏娃在经历魔鬼的对话的时候呢，魔鬼把他的心抓走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呢，这就是为什么要直接领受神的话。魔鬼发现呢，亚当是直接领受上帝话，因为上帝直接给他说话了，但是夏娃呢是亚当牧师去给他说话的，所以有空子可钻。所以传道人要小心了啊，上帝让你讲他的话，讲到什么程度你就要讲到什么程度，用多严肃的语气你就要用多严肃的语气啊。不要像亚当这样，好像看着自己妻子很漂亮，或者很害怕自己妻子，然后呢，讲话的语气就没有那么严肃了。上帝可能说吧，可能说不能吃吧，结果他的妻子呢，就犯了这样的问题，犯了这样的罪。但是神责备的时候，先责备谁啊？先责备亚当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啊。所以我们在传讲神话的时候要小心。所以呢，直接领受神的话，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直接用神的话，直接领受神的话呢，魔鬼就害怕啊。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啊，我们看到魔鬼在攻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说，经常记着说，三次都是，你退去吧。我们不要呢学这个夏娃啊，要直接领受神的话。好，解决方案第三个呢，要按正义分解神的话。 就是你要对神的话有正确的理解，无论你自己在阅读的时候还是你在给别人讲的时候，你不讲则已，要讲就讲对啊，不要说我认为可能是这样，这样的话以后不要讲，不清楚就说不知道，我要去问牧师，牧师要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上帝没有讲清楚啊，不要随便的过分的解释啊，过分的解读本身呢就是在歪曲神的话啊。好，我们看这圣经的教导啊，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呢，圣经提示所有的神的工人要做无愧的工人，怎么无愧呢？第一个动作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做无愧工人的第一个要求按照正义分解，正义就是原始的意思，他的意思在你用牛耕地的时候呢，那个牛耕地那个犁头呢要扶对了，扶正啊，不要歪斜，叫正义的意思。不要用邪意，不要用自己的理解啊，不要说我认为，我说我想啊。那么正义分解神的道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啊，说保罗自己讲说呢，去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啊，而是要用什么呢？而是要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底下保罗说很重要的话，保罗说乃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就是最高的一个解经的原则，就是要以圣经来解释圣经啊。所以教会的话呢，往往由小组长的他查经，牧师带领小组长讲清楚之后，小组长在小组里面再讲啊，不要随便讲，否则得罪主啊。好，然后呢，《生命记》里面也谈到，《生命记》旧约《生命记》新约的启示录里谈到，我们不可在神的话上面加添和删减。在启示录里谈到，如果有人在神的话上加添和删减的话呢，神的诅咒要临到他啊。新旧约是完全一致的，大家在这里看到啊。然后呢，在吸收神话的时候要注意，就是不要谬讲上帝的道啊，只讲真理。然后呢，在彼得后书也谈到，有人呢不理解圣经的时候呢，为了自己的面子或者地位呢强解圣经，这样的人就自取沉沦啊，要小心。圣经中有些神没有讲清楚的部分就留给神，我们将来见主就知道了。包括启示录有些意象的部分不要随便的解读，很多人解读之后呢，结果事实不是那样的话就自取其辱。如果圣经是上帝写的，上帝能写圣经，上帝如果想把一些事情讲清楚，难道他讲清楚不了吗？还需要上帝造的人用自己的脑子去替上帝解释吗？要放对自己的位子，否则的话呢就强解圣经了啊，这样的话呢就自取其辱，而且呢会在神面前遭受诅咒。然后呢，圣经中也强调我们在理解神话的时候啊，你外面请讲员来讲的话要和圣经一样啊，如果讲的话和圣经不一样，这个讲员要受诅咒的啊。你们请这些人来的人在他的罪上有份啊，在他罪上有份。神的教会的讲台呢是给摩西，是给彼得，是给保罗提供的，不是去讲人话的地方，更不是讲什么科学的地方，是讲神话的地方，也不是讲笑话的地方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神的诅咒之外，否则的话呢，这个讲员呢在诅咒里面，我们邀请来讲的这些人呢，我们也会在他的罪上有份啊。好，那么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在圣经中谈到这个犹大呢，他受诅咒啊，犹大魔神允许魔鬼把犹大呢选作犹大做这个攻击的对象，他出卖耶稣。圣经有没有解释啊？有，犹大虽然呢做了主的门徒，也医病传道赶鬼，但是呢唯独在约翰福音啊十二章谈到呢，他是一个贼，窃取奉献袋里面的钱，所以这个人虽然跟主三年多，但是从来没有真信过。所以你侍奉了不见得就真信了，犹大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呢魔鬼选择他攻击。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魔鬼选择夏娃攻击的时候他没有直接领受神的话，魔鬼选择犹大攻击的时候呢他根本就没有信，所以神的话呢虽然知道但不起作用，看有两个不起作用，这都是我们要小心的啊。好， 那么还有一个例子，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啊，比如说在这个一千个男子中只能找到一个正直的，但是呢一千个女子中一个找不到，这句话的话也是我们用圣经来解释啊，所罗门自己晚年他没有遵守神的规则，所以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没有争论啊，没有争论啊。那么还有一个小的例子，在约伯记里面，约伯的朋友指责约伯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最年轻叫索法呢，他当时指责约伯啊，注意约伯在被神击打之前的话，他确实没有犯任何罪，是神呢在和魔鬼的一个对话的一个过程中，神用约伯来击打魔鬼。但是呢注意这里面呢，这个约伯在犯罪在被击打前没有任何罪，但是呢这个索法呢过来指责约伯说，你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这个人已经把约伯该受的多少罪该受的击打的量都已经算出来了，他明显的走在神前面了啊，这个要小心，这些话虽然记在圣经里面，你要小心引用啊，神不让我们做约伯这三个朋友才记下这些话来，要小心引用圣经的话啊。好，那么那你说不是圣经中为什么还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呢？因为圣经在申命记29章29节呢，神借着摩西讲隐秘的事情是属神的，我们有些明显的事情神让我们知道，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让我们遵行神的话，做他喜悦的人。我们学神话的中心目的是为了做更好的人啊，神喜悦的人，不是为了把神研究清楚啊。所以要清楚的知道29章29节申命记啊。好，今天呢我们就讲了上帝口里出的一切的话，我们谈了三个话题。第一个呢就是神给我们的话是我们属灵的食物啊，我们不要只是像这个司机一样的要吃人的饭，汽车要加汽车用的油啊，可不要给自己的灵魂从来不提供营养。那么既然提供营养的话呢，有营养不全不良的现象，有四个病症啊，一个是呢不能吃干粮，第二个是偏食，第三个呢就是食而不化，第四个呢是这个饥不择食。饥不择食里面包括两个现象，一个是吃转基因的食物，一个是呢这个吃加工深加工的食物啊，这都不是神原始的这个给我们的食物啊。好，解决方案三个方法，至少有三个方法，要增加敬畏的心啊，然后呢要这个要直接领受神的话啊，从今后你读神的话要多于读人的东西啊。第三个呢就是要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你不明白去找你教会的教牧同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在教会里面分别一些人专门传讲神的话，他的时间精力交在神的话上，要讲就要讲清楚，所以呢这是为了保证神的教会在神自己的营养中。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借着主日，借着你自己的话对你自己的人讲话，主啊求你从今天起让我们常常借着圣灵的带领，可以在你面前持守你自己的话，好好的全面的吸收你给我们的话，让我们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在侍奉你的时候呢在你面前有力量让魔鬼远离我们，求你祝福坐在你面前听你话又愿意行出来的每一个人，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